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21号，公元2015年11月2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官员出席第五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第三届香港西藏电影节兴起正式展开，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北京会见维权人士，西藏语言继承协会以研讨形式纪念建会十周年，民族国家趋于中共再添一列，南韩拒绝藏人签证。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印度远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举办的第五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在印度阿萨姆邦的古瓦哈蒂市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受邀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印度远藏组织西藏运动核心小组于今天11月2号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的古瓦哈蒂市召开第五次全印支持西藏组织大会。西藏运动核心小组的地方联络员索南论珠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与新德里甘地和平基金会的代表内特瓦尔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今天的大会开幕式。据索南伦珠介绍，司政罗萨桑格在开幕仪式上致辞时主要就西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对亚洲各国的长远利益所起到的重要影响进行了强调，并指出中共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吁，正在对西藏生态环境进行的破坏，将会对印度特别是东北部的阿萨姆邦造成严重的影响。司政罗萨桑格因此呼吁当地民众重视西藏的生态危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三届香港西藏电影节于今天正式开幕，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通过视频表达了祝贺，强调能够通过这种形式向人们展现藏人近百年来的自由抗争，非常值得称赞。有关详情下面请听段云的报道。
由香港与西藏同行创办人许先明主办的第三届香港西藏电影节于今天11月2号在香港正式开幕。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博士、香港立法委员梁国雄、浸会大学教授陈世奇等均通过视频向此次电影节表达了祝福。杨建立博士在视频中解释，因受到中共压力，香港当局限制自己入境，所以无法亲自参加电影节。他向主办方及与会者表达了祝福与赞扬。
近百年来藏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可歌可泣，具有世界史意义。通过电影节的形式，集中向人们展现这一切，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为此，我特别感谢所有的组织者、工作人员、参与电影节的学者、电影艺术家和各位朋友。祝2015年度香港西藏电影节取得成功，谢谢。
此次香港西藏电影节分四个环节，包括展览及研讨等内容。将放映的影片有《西藏战史》、《档案》、牧民变游民等，反映的主题涵盖境内外藏人的抗争，以及中共统治政策对西藏文化与环境所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主办人许先明曾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自己不是藏人，而且香港与西藏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完全一样，无法对藏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未来进行评价。他强调，只是非常希望流亡藏人和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西藏，享有自由。
欢迎您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德国总理默克尔于访华行程的首天晚间，在德国驻华使馆中会见了多名中国维权人士，听取了这些人士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程度所进行的介绍。下面请听罗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刚刚结束对中国的两天国事访问行程。据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默克尔除了与中共领导人会晤外，还于抵达当天晚间在德国驻华大使馆同九名中国维权人士及意见者进行了会晤。德国官方并未透露默克尔与中国维权人士会晤的详情，但表示这些人士告诉默克尔，中国的人权状况自习近平上任后就持续恶化。英国财政大臣上月访问中国时，对人权议题闭口不谈，之后习近平访英时，英国执政党又千方百计地讨好中共，甚至不惜粗暴对待和平抗议习近平的人士，受到了来自各界的谴责。而不久前荷兰国王访华时对中国人权提出异议，此次默克尔又在北京会见异议人士，被指之清楚证明了西方国家完全可以将人权与贸易放在一起讨论。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语言继承协会为纪念建会十周年而举办活动，针对西藏语言与文字的未来进行了讨论。有藏人学者认为，藏人学校在流亡社区传承发展西藏语言方面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有关详情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1月1号上午，西藏语言继承协会在达兰萨拉以举办研讨会的形式纪念了该协会成立十周年日。西藏萨热师范学校教师洛柱白桑、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负责人葛西罗萨莫兰以及流亡藏人学者鸠丹琼等文学爱好者共40余人参加了这场主题为西藏语言未来的研讨会。藏文教师洛柱白桑在会上发言指出，流亡社区中的藏人学校在传承发展西藏语文方面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他指藏人学校本该为儿童们提供完好的母语教学，但是看到自己女儿在内的流亡藏人们在日常交流中藏语词汇的使用量减少，让他感到很紧迫。他认为藏人学校没能有效地引导藏人学生们在生活中使用所学知识，藏人学校在推动母语使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是否出现预想的成果，需要谨慎思考。流亡藏人学者鸠丹琼也在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制定三区藏人均能听懂的藏语词汇非常重要，这项任务需要所有藏人共同参与完成。莫兰西藏信息研发中心负责人葛西罗萨莫兰指出，在流亡社区中很多藏语动词和形容词不受重视，各方应该研究不同年龄段藏人在使用藏语文中的3000多个动词时的能力，尤其是藏人儿童。与此同时， 开展更多保护母语的活动，推动继承藏语文的运动。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叙英国执政党为讨好到访的中共主席习近平而不惜粗暴对待和平抗议者后，南韩又为了讨好到访的中共总理李克强而拒绝流亡藏人入境参加国际会议，成为了另一个屈服于中共压力的民主国家。下面请听敦云的详细报道。
世界民主运动第八届全球大会从昨天11月1号起在南韩首都首尔召开，有来自上百个国家的450多位民主活动人士与学者就全球民主发展趋势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展开讨论，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及流亡社区非官方团体代表等也受邀出席，却被拒绝入境南韩。南韩官方拒绝流亡藏人入境的原因非常明显，中共总理李克强也于11月1号抵达首尔参加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被拒绝核发签证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达真夏尔林对流亡藏人媒体故乡网表示，在会议主办方同南韩大使馆交涉时被告知签证被拒的决定没有任何讨论考虑的余地，是最终的决定。达真夏尔林指出，流亡藏人为境内同胞发声的行动遭到这种变相的打压令人遗憾，但他也强调这不但没有让他们怯步，而且间接的让更多人关注了藏人的处境。原本受邀的流亡藏人代表据悉包括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议员达真夏尔林、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主任次仁措姆以及国际支持西藏网的成员吉扎等。吉扎也向媒体强调，看到民主国家南韩屈服于中共的压力感到非常失望，他表示将会录制视频表达出他们想要传达给其他与会者的讯息。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敦云向大家播送的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
要记住，民族主义不是保守派所创造的装在套子里的人，而是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方面，民族主义推动了国际形势的发展。再次，民族主义有一种崇高的梦想，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敦促下所追求的梦想。但民族主义不能将梦想制定在理想主义的范畴内，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比较，应该更加轻重于现实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来自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中，为现实的事物而奋斗，它的目的是一半以上的目标要作为现实的事物，只有少部分中具有理想的色彩。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民族主义绝不是单一的民族所构成的，而是一个国家内的众多民族或被一个殖民化的众多民族所构成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点列。